谢谢姊妹为我们领诗，确实把我们带到了圣殿，借助十字这耶稣自己的死，使幔子圣殿的幔子离开，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能够敬拜他，说感谢他，说爱他，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今天我讲的题目，交通的题目是更多的认识经历十字架。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是你自己用爱用生命成就了这救恩。把我们招到你的面前，有份这样的敬拜称颂赞美，也有这样的份能够听你自己话你。主啊，我是何等不配的人，能够在这个圣坛上学习先知讲道，为你主出口。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你自己的恩高高过我，能够使我刚强壮胆，借着你自己的爱的激励，借着我自己真的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为你释放信心。但愿主你自己能够打开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的心扉，开通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呼召，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教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的旨意和你自己为我们命定选择的这位道路，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讨你的喜悦，目的是为你的荣耀。感谢主的恩典，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交通的题目是更多的认识基督。经历更多的认识经历十字架。两个月前我交通过十字架的题目，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今天我同样是讲十字架，我知道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非常的难来讲这个信息。但是为什么我今天还是要重复讲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往往是掉以轻心。竟是耶稣用生命走上了十字架，他是神预定他走上的，这是神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信靠他，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得胜唯一的条路就是十字架。今天神对付我，让我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让我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今天回过来想想，今天我们如果生命不成熟，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他真正的认识而起了经历。所以我今天尽管我自己不配，而且我经历没有这样很多丰富的经历，但是我还是要讲十字架，目的是为了这个引子，说话说抛砖引玉，让大家能够给他一个概括的一些认识，也就是你自己的寻求，这条路是唯一的路。因为这条路神是把我们信徒分成两份，他接纳的信徒应该是什么？ 应该这个标准是十字架在当中。没有经过十字架的一切的侍奉，一切的生活，在他眼里算不着什么，他不能接纳。唯独是经过这条十字架的，他的事，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能带到他的面前，他接纳。所以这条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这里不得不强调要讲十字架的道路，盼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因为什么？我也知道讲十字架大家不喜欢听，第二个非常的枯燥，好像是离开我们很远，我们还用不上去，这是耶稣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路，我们今天发生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十字架的对付。所以让我们来重温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仰望在2000年前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幕来激励我们。耶稣上一次我才提到跟我们下了一个命令，若有虫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讲明了我们跟随他门徒的条件，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也定规了我们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走这条路。我先讲一下十字架的标志是什么。十字架的标志就是爱，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神爱世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舍取他自己独生的爱子，是为什么？是爱我们。如果我们有爱子，我们独生的能舍取吗？不可能。第二个是耶稣的爱，因为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诚心卑微，诚心圣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他圣父天父的旨意，为了救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爱是个舍命的爱，他这个爱世间没有的，他不但赦去我们的罪人，而且他赦免侮辱他、鞭打他、定是他的敌人。你这个爱是你说天地间有吗？没有的。对于我们来说，若不是差我来的天父吸引我，我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这实际上是神爱的吸引我们。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一定是要爱神在走这条路，是被他的爱所吸引的这条路。因为这条路实际上是什么？是葡萄压成渣变成酒的路。这应该是有人说是苦难，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对付，要压榨，要破碎，正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但是十字架不光是苦难，它到压榨以后变成酒，变成甘甜，是苦情甘来的这条路。所以耶稣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现在得着荣耀，住在神的右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的话，一定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今天这条路是我们爱主的路，也是讨他喜悦的路，也是回到神大爱当中的一条路。这是爱，只有爱主我们才能走这一条大路。十字架的重要性 我先跟弟兄姊妹分享十字架的重要性，我可能讲的不完全，但是我收集了一些，罗列了一些，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可以发现。因为我们最知道真正的认识十字架的重要性，我们才能够来重视它，来珍惜它。十字架是宇宙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奇迹，它是人类命运的分水岭。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幔中圣殿中的幔子裂为两半，我们就直接能进到至圣所。今天我们在这里能敬拜他，能称颂他，跟他面对面的接着祷告，跟他交通，这是恩典时代。在这个之前，十字架之前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就是怎么能到至圣所朝见神呢？祭司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其他人都没份，所以这是一个从律法到恩典的时代，一个分水岭。第二个，它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件大事。真因着十字架的光的发出，世界完全改变。今天的圣诞节，今天的复活节，都是全普世同庆纪念的日子，对不对？你看这个节日的是圣诞节也好，但是生日，女王的生日，这是怎么样？英国人他们殖民地的人来庆祝的。中国孔子对中国人来庆祝的，但是耶稣的圣诞节生日，尽管这个时间不是正确，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圣诞节，他的复活节都是普世同庆的节日。世界年代的划分，公元前公元后，根据他的出生来划分的。今天的星期日，现在世界都称为礼拜天，为什么？在这一天，普世都来敬拜，来摆饼纪念他的日子，所以作为一个礼拜的日子，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世界性的一个大事。所以十字架是神的爱中之爱。因为耶稣，唯独是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使神的爱就像是显明了。所以刚才我讲的，他不但是救我们，为我们使，还去为敌人使，这种爱是无私的爱。所以他这种爱是舍命的爱。接下来，十字架是一个通天的生命的得荣耀的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如果不接受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父在哪里？父在天上。要接受我到天上去，才能到天上去，这是一条通天的路。而且他有而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你看到了吗？在他的身上上去下来，到天上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十字架。这个话正好是应验了雅各逃避以扫他的哥哥要杀他的时候，逃难当中，他到了伯特利做了一个异梦。这个异梦的时候给他显现是什么？他梦见了一个柱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呢是在天上，神的使者是上去下来。你看到吗？耶和华在上面祝福他，他做的这个梦正是耶稣讲的话一模一样，就是共振了他这条神，他这条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一通天的路。十字架是神奇妙的救法。一，我们说 他的救赎之法，他用生命救赎了我们，是我们的罪赦免了，因着信而因信称义，而且得了儿子的名分，得着圣灵。第二个，耶稣把我们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这个成圣的必经之路。第三个，就是我们若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他是生命给我们。所以十字架这条路是奇妙的救赎之法。第六点，因着十字架，我们与其他的宗教居然不同，我们信的是这位神的儿子，复活的基督，他是救主。其他的宗教信的是人，都是要死的，他们信的是教主，他们是通地狱，我们是上天堂。所以这条路是一个天壤之别。第七个，基督徒与基督徒不同在于十字架，也就是说你得胜不得胜在于十字架。在于你对十字架的认识有多少，经历有多少，就是决定于你得胜有多少。所以今天我们是何等样式的人，所以今天靠着十字架的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领略了他莫大的拯救，他的能力，他的福乐和他的荣耀。所以这十字架实际上神的全备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对十字架有个更深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圣经，圣经讲的是神的主的救赎，圣经的救赎的中心是十字架，整本圣经讲的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旧约是预备救恩，新约四福音是实现救恩，使徒行传是传扬救恩，书信是阐明救恩，启示录是什么？是救恩的目的，就是新天新地，神要永远与人同住。难怪保罗说，跟哥林多人说，我不治别的，只知道基督和钉十字架。他说，但我对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么重要的一个十字架，但是它是一个失落的真理，是一个失落的真理。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是个失落的真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对十字架的认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很清楚十字架的救赎，也就是他的血赦免了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称义，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但是对十字架更重的更深的意义，我们认识的不多，而是经历的很少。十字架的拯救，我们得救仅仅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入门，但是还要进去，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也是我们要成圣，我们生命要丰富，要成熟，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一个罪性的问题，罪性一定要经过十字架。一个人学好不容易，一个人学坏很容易。你有没有看到社会上有个学校专门培训偷窃，培训吸毒，培训赌博的？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人一学就会，无师自通啊。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是想着恶，我们是亚当的本性，所以我们里边都有一个罪性，所以这些坏的东西学得很快。 但是对这个罪性去掉的一定是需要耶稣说，一定需要十字架的对付，十四和经历。但是我们对这方面的经历，我们确实大家很少，这是一个。我们只知道十字架是苦难，好像等于画等号，十字架等于苦难，一想到十字架就知道你要受苦。但是你不知道十字架后边的是什么，是释放，是喜乐，是心里的平安，是神的福乐，是神的祝福和荣耀，这些太多的十字架的恩典。所以尽管我们传统的教育叫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发热心，要侍奉，我们要传福音，要为神做见证，但是请记住，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这条道路的对付，你不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信徒的生活就是因为这样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我们不伦不类的光景，属灵的低落，荒凉，家庭教会和睦合一都是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在这里，我有极重的负担，要和大家来重温十字架，来强调看到十字架，实际上神要命定我们走的这条路。我曾经听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在欧洲传道的时候碰到一个信徒，这个信徒是非常热心的信徒，他告诉他，他来到欧洲20年了，从未有听见教会讲过一篇十字架的信息。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光景，这实际上已经是冷落到如何的光景，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失落，真理失落了。保罗把它放在最高的位置，所以他刚才我讲的对高林顿人说，我在你里边不知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神对保罗一个伟大的启示，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能够让他能看到全被救恩。他独具慧眼，抓住了这个总纲和要害，所以让他深刻的认识能揭示这个基要真道，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这么看重十字架，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十字架。保罗难道不知道其他的吗？我们都知道保罗的属灵丰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对，他为什么他要强调十字架的重要性，放着信仰的首位。保罗一生就是传扬十字架，就是经历十字架，所以他到后来他的得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属灵的丰富的一个境界。他怎么说？他说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在我里边活的不是我，而是基督。你看他已经得到这样最高的境界。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知道从被保罗这样传扬的这个十字架的信息真理失落了近1000年，因为经过漫长的岁月，几乎人家都不知道，不重视了。到20世纪的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神兴起了一位使女宾路易斯姆，就上次我讲过的宾路易斯姆，神把这个传扬十字架的信息重担托付给他，把这个失落的真理恢复过来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一再的抗拒，他想传讲十字架的应该是弟兄来传讲，不应该来他。在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宾路易斯姆一个人看见了十字架的意义， 很多人，比如说摩安德烈，这个很多的弟兄，对吧？十八可，很多的弟兄都看到了十字架，他们传扬十字架。但是他因着神的恩赐，他对十字架的真理讲得了特别的深刻完整，击中要害。所以他十字架的恢复上面是一个接大成的一个人物，他把弟兄姊妹在十字架的这个光啊集中起来，然后来传讲。当十字架的真理一被揭开的时候，整个的黑暗势力就来围攻攻击他，所以他受到了姊妹受到了极大的攻击。所以当你看到他传记的时候，他讲述了跟仇敌面对面的征战，这是他是一个十字架生命非常丰富的人。当我们的姊妹被神用而兴起的时候，他在欧洲，在俄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当他讲，听到他讲十字架信息的时候，人们的眼睛顿时开了，看到十字架这么伟大，这些人就奉甘露啊，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圣经有个描述，人们去聚会的时候，大家都盛装，有些贵族们穿着非常高贵的衣服，好像参加一个盛大的一个集会，一个宴会。当姊妹在台上讲了十字架信息的时候，下边是静默无声，在讲到一定的时候，下边是一片哭声，认罪悔改。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高贵的仪表。所以你看看，主藉着姊妹给当地时带了这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十字架这么重要，但是因为人们忘却了它，成为一个失落的真理。今天我们对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仅仅知道一部分，我们是否是经历的，确实是很少的。我现在要讲的是十字架的接下来一个问题。十字架是神永世里的计划，十字架不是耶稣钉上十字架就钉上十字架，是神早就计划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个他是什么呢？是兽，是魔鬼。生命册上没份的，你记住一点，在什么时候啊？创世以来，英文是说创世之前。既然是创世以来，我们就知道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这个被杀的羔羊已经被神命定，而是计划了。所以哥哥他上的十字架，耶稣走上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整个救赎计划早就预定，而是这个时候是折刑死刑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无事不能，无事不在，而且他是预见预示预决的神。他做的计划像一个导演一样，他完全就计划好的。十字架是他救赎的一个中心。所以今天的十字架不是让你看到光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早就在创世之前，在创世的时候他已经定了这个计划，是一个被杀的羔羊。而且我们今天看看，从这一句什么意思？启示录里边是一个被杀的羔，我们看一句，接下来看一看启示录怎么讲的。启示录是末世的时代，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 在长老之中也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个羔羊是被杀的羔羊，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实际上在创世之前，而且到启示录末世的时候他已经是的了。接下来我再念一段经文，启示录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边和梯殿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这个就被杀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说这个被杀的羔羊定十字架的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到启示录是永永远远得着荣耀的，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永远性。我接下来讲一讲十字架的预言。既然是耶稣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预定了这个被杀的羔羊，所以这个当中是神接作。我这样讲啊，摩西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说的，凡是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就在他之前为他做见证的人都是要应验的，这是耶稣说的。什么是预言？预言就是神藉作事前没发生之前，神自己和接着他的仆人就先知预期讲论他这个必就要成就的事实，这叫预言。在耶稣刚刚出来30岁满了出来，他准备到施洗约翰那去施洗，但是还没有到的时候，约翰第一次看到他，马上圣灵启示他，他说了一句什么话，看那神的羔羊，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看到了吗？他已经看到了这个被杀的羔羊，替罪的羔羊，这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这个预言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女人受了魔鬼的引诱，蛇吃了禁果，对不对？所以蛇受到了神的诅咒。神是什么诅咒他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你看到了吗？什么叫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生的，就是耶稣，是圣灵怀孕，是谁？是童女玛利亚怀孕，所以称为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耶稣钉上十字架，实际上是伤了蛇的头，也就是借着他的死败坏了魔鬼的权势，掳掠了魔鬼升到高天，所以借着十字架打碎了他的头，这是应验了当时神的诅咒。而且耶稣并钉在十字架上，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出于魔鬼的，所以伤了他的脚跟。大卫是一个君王，他是个伟大的君王，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卓越的一个诗人，在他的诗篇里边许许多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的受苦受辱受死的写照，我们可以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今天在这个后来全部一一的应验，这是距离耶稣死前多少？1000年。在耶稣钉十字架1000年，大卫已经预言了。我们来看一看诗篇当中怎么讲的，你不得不俯伏敬拜。 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他预言说，他说我的神呢、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完全应验，一字不差。第二句话是第八节，当他钉在十字架上，走过的人嘲笑他，他说你为什么不下来？他说他把自己交托了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嘲笑他。实际上这句话也发生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六节，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砸手砸脚是十字架的刑罚，那个时候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十字架，十字架是罗马政权他们搞的刑罚后边的。你看看他怎么会知道十字架的那个状态，是因为圣灵的启示为他做预言。接下来他又讲钉十字架的兵丁，他救了怎么样，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抓阄来分。这是十字架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情况。第三十一篇第五节，他也说了，父啊，大卫说，诗篇里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句话正是耶稣那个时候祷告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看诗篇里边大卫做的事，他根本不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神接到他已经预言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神的灵感动耶稣被钉之前750年的先知以赛亚预言十字架，为他做见证，他把这位十字架在世的时候描绘的真的是栩栩如生，非常的真实，一模一样。而且他真实的介绍了耶稣的生平，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来了，750年的时间。他讲了耶稣钉十字架，而且他代数的真理印证了神弥赛亚肉身显现的这个光景，以至于我们未受蒙蔽的心听了以后得以认识他。感谢主，我就是因为看了就是以赛亚书，我不得不信这位神实际上是神派来的。以赛亚的书以赛亚这个书里边清楚的显明的是他是按照神的先知先见被教育神的，因为神曾经借着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当不法之人真的把他钉在生命把这个生命之王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也因着以色列统治者把他定罪的时候，这一切都应验了先知的话。我读几段，因为它很长也没打到荧幕上，照了一个荧幕上的，但是我读一下大概就知道了。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是我们可以炫目他。他被藐视，被人遗弃，多少痛苦，常经忧患，好像被人厌面不看一样。以赛亚在750年就预言了，当知道当人们听到他这个信息的时候，心里边充满了疑惑。当他描绘耶稣基督在耶和华面前伸张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的时候，他知道他在以赛亚书里讲，他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犹太人看到耶稣，他没有高贵的形象，你说他是王，他是救世主，他应该是骑着白马， 庄重的仪表，但是看上去像个乞丐，是普罗的，对不对？像个农夫，你说他们会相信自己弥赛亚吗？因为他们从外表见人看人，所以他们把这个救赎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曾经也说过，我也是从外边看他，是认识他，所以他迫害基督徒。但是当他显现的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圣灵开了他的眼睛，看到实际上是一位救世主，同时他一生传扬十字架的道理。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忧伤的人子在受难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怎么说的很清楚，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三颊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侮辱我痛我，我并不掩面，主耶稣必帮助我啊，主耶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天使。你看这是耶稣的下这些遭，这些情况都是当时经历的，耶稣经历的这些情况。所以以赛亚书53章里面第四节他说，他仍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圣灵在这里指的很清楚，耶稣受难的原因和目的。圣灵预言他要为人们的过犯受害，要为他们的罪孽被压伤。以赛亚书里第三章53章里面第六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每人都偏行己路，耶和华在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把它归在他的身上，替罪羊。所以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生，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实际上受着圣灵的感动写下了这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回过来一看，他完全是真的是耶稣是个替罪羊。所以今天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犹太人啊，也不是种族啊，是我们的罪把他钉着，是我们钉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以赛亚看到这种他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他这样呼叫，他说我们看到被受苦，他被受苦，他活神剪除却认为他受的刑罚是被神击打苦待，就是被神惩罚。我们这些人都是披离正道啊，披行者己路，但是神觉他我们的罪孽跪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为我们。所以后来第53章就第7到第9节他说，他被压伤他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往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寂寞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啊，活人子弟必剪除，人还视他与恶人同脉，谁知死的时候还与财主同状。所以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死的时候在财主的坟墓里，他定的时候跟强盗在一起，仇敌在一起的。所以以赛亚描述了基督，实际上他是顺服神的旨意而死的，他本与神的形象为，他没有与神的形象为同等，谦卑。所以在四福音当中，他的这个预言全部应验了。当时的耶路撒冷人，他们怎么会知道？实际上他们定的就是圣经预言的这一个救世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走的每一步路
都必须是应验先知书上所说的话。所以耶和华所以以赛亚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之位赎罪祭。这里看出神是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呢，真的是他自己也愿意甘做这样的一个赎罪祭。以赛亚说到后来，他说他必看见他的后裔，他必延长年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必心满意足。所以今天因他的果子我们都得救了。所以今天后来以弗所书他怎么保罗怎么讲，他在圣徒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这些是圣徒，在他我们身上得的基业，得的果效是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还有很多很多，撒加利亚也预言了，耶稣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他讲了好多，他就是为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来的。所以现在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他说时候未到，我就等候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没到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没办法来抓他的，不敢抓他的，时间一到抓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完全按照神的计划来预定的。宾路易斯母他特别的有灵里边的看见，他对十字架特别的透彻的认识，他从启示录刚才十三章八节，就是凡住在名字，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这句话他马上显现，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在他的哥哥他十字架的这个书里面，他开头怎么讲，哥哥他是世界类似的转捩点，就是转折点，一切在他之前的都指向他，一切在他后面的都是归向他，一切没有成就的事情都寄予他。他讲了这个四句话。所以这点我们刚才讲了，实际上开缺时代立法到恩典时代，一切在他之前的指向他，这什么意思？先知的预言，圣经里预表的各种事物，包括这些祭物之类，包括这些礼仪的东西，一些对基督的预表，包括一些爱主的一些历史人物圣徒，比如说亚伯以诺，对吧，比如说挪亚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对吧，摩西到大卫，这些圣徒们他们实际上经历了十字架的一个原则，生活的原则。但是在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光没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隐藏的，一到钉上十字架，这些预表全部显明指向十字架，为他做见证。在他以后的这些圣徒们，我们今天按照十字架的原则活出的生命，都回归到十字架，是基督得的荣耀。一切没有圣的事情是基于十字架，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没有做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从十字架的原则出发的，来归向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奉上姊妹特别看见的一个亮光。所以十字架是从永远，从起初到永远，是连续不断的。预言到这定十字架，后边到启示录，这当中没有断过。实际上不是一段发生的事情，是连续的，是永远的。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跟随基督，我们的生活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连续的。这个连续是什么呢？每天要钉十字架，就是个连续的生活。接下来我讲的一个是经历十字架。亲爱弟兄姊妹，十字架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十字架给我们，把我们同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就把我们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拦路虎、魔鬼、撒旦、攻击、世界、肉体、己、 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已经做成的客观的事实，已经解决了。神下的问题是什么？神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个事实，我们愿不愿意进入这个信十字架的这个信息里边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得救的基础上要铸成得救的功夫，要向前得胜。如果我们拒绝十字架，我们就不能走这条属灵的天路。我们一切的努力，我们今天的祷告、传福音，我们的就是读圣经、为主摆上，到头来主说我不认识，天门关了，他们在哀哭，其实在黑暗当中，这就这样的后果。刚才我说了，十字架作为一条分界线，如果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工作，那我们灵命就长进了，而且能够神把我们接到天国里边，跟他一同住席，一同住王。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十字架是唯一一条天路，进天国的路。耶稣说，我重复一遍，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叫我们来跟从他。什么叫跟从他？他是牧长，牧羊人的长，牧长，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他的小羊。我们要跟，我们既然是他的小羊，我们跟谁啊？当然跟牧人呢，会跟谁呢？这不会错。跟从他怎么跟从他？眼睛要盯着他，他走到哪里，我们要跟走到哪里。正像耶稣自己说的，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要跟从他。他说什么，我们要照着做。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牧人跟着牧长、牧养人，我们主的这条道是清醒的，不会偏左右。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羊跟羊，如果我们是跟着自己的意思，要出差错的。就像你看到一个羊吗？如果他不跟着牧人，他旁边去看的时候，看到旁边一朵花，他去吃，这个味道要比草好，哎，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前面又有一个，他又去吃。他的眼睛不是看那个牧人，看耶稣，他看什么？他就看着那个花去找吃，找好吃的吃，结果怎么样？迷路了，失落了。今天世界的引诱，肉体挤的东西啊，魔鬼的东西，都是是我们一个迷路的，经历我们迷路。所以今天真的是让我们真的要不离偏离正道啊，所以能够来跟随我们的耶稣。耶稣又说了，若有从跟从我，要舍己。这个己，魔鬼呢要怂恿我们己，要骄傲，对不对？出己出来的人，你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张扬和蔼，浑身有刺的人，对不对？世界教育我们什么？你要有自信心，要有自相信自己的能力。我记得我们那个招工的时候，大家都跟我说，老板找你的时候你不会做，你要说我都会做，因为外国人欣赏你的自信心，你知道了吧？但是耶稣怎么样？这个己要定死。为什么？耶稣他看得很清楚，看到今天我们里边的是什么？是己。所以他没有叫你摄取罪，也没有叫你摄取外边的一切东西，他透过了我们外边的行为，他直接照到里边，挖着我们里边的己出来。为什么？这是一个天然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己的关系而出来的，所以这是个根源呢。你这个根源是什么呀？除掉了，后边的东西就解决了。我记得个王峰啊，我每天出来这个王峰盯着我，有一次盯得很厉害，我打死了，结果后来又打，我去拼命的跑王峰，今天出去明天也来，我的孙子孙女说怎么有风来盯人的呢？后来我想不对啊，一下盯不去，要找他的根源呢。我找了好久，树的深刻有两个小小的王窝，我把它打死了，从此太平了。 所以这个罪性不解决的话，你在外边找没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很清楚的。所以正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才能够就是说走正路。所以保罗他记住这一点呢，因为我们里边的罪解决了，我们的价值观解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后来我们外边的吸引都是吸引不了我们的了。所以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是万物是粪土，唯独基督是至宝。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价值。耶稣叫我们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被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我盼望你们如果知道的举手，你们知道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我想不可能，你们谦卑了。但什么叫被十字架，你知道吗？被十字架就是耶稣说的舍己，就是舍己。也就是说，这是个罪的根源。因为这个己是跟耶稣舍命的这个生命是敌对的，是为仇的。凡是出于己的动机，凡是出于己的意志、情感、欲望、兴趣，主的命令就是摄取它，要定死它，要拒绝它，要这个就是说否定它。所以今天当我们的肉体与生命相碰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十字架。当你的意思、你的意见跟神的意思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就是十字架，要背十字架的。所以你当你不照神的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你那个心里边怎么样？痛苦吗？正像你喜欢看电影，但是你感觉看电影不对，你要熬着，靠自己熬着，你说痛苦吗？这痛苦，这要粉碎的过程，这就是背，就是背十字架的过程。所以十字架的口号是什么？十字架的口号叫定死他，定死他，像人看到一个老鼠顾家老鼠的时候，哇，打死他，就这个道理。这十句话是什么呀？是犹太人讲的，讲耶稣定在十字架，定死他，定死他，我们要定死他。他的心愿是什么？十字架心愿是什么？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愿照你的意思。我们要照神的意思来成全，让神得荣耀，这是我们的心愿，十字架的愿望。接下来我讲一讲我们接触信心、圣灵我们必须走这条路，必须要借着信心、圣灵、十字架来这条属灵的道路。信心、圣灵、十字架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白白得到的。没有这样的一条，这个三个是互成互相互的，没有这样三合的集合，缺一不可。就是什么？我们这个道理都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的经历很少。我们随时都有十字架的。譬如举例来说，今天你不要迟到，对不对？大家都不要迟到时间，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还是迟到，理由很多。我今天还是来的，就是起得很早很晚，还有事情，或者我接到一个电话忙了，对不对？或者我昨天累了，今天睡得晚了啊，起得晚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对吧？譬如今天要坐到前面来，大家坐到前面来，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坐到前面来呢？因为坐在后边的容易，我走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很方便呢。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关系。但这个如果说你真的是 摆上的话，你是生命改变钉十字架，你完全不同了。这迟到很容易解决的。他感觉，如果说有很多人，你看到吗？他尽管是生病，有人劝他你不要去聚会了，晚上的这个家庭就不要去了，但他怎么样？不去不行，不去心里不平安的，对不对？如果今天要看到迟到了，他马上牙齿都不刷，脸都不洗，饭都不吃，马上走福利委花点钱赶到聚会的地方，这就是一个生命对付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是内部出来的，不是你外边叫的。所以十字架要天天对付，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些道理？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活不出来呢？真是苦啊。我们也知道耶稣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对我好像无关，为什么？有两个原因，我在想啊。一个原因呢，就是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是不愿意受对付。就像我们好的东西，你说能够轻易的给人家吗？舍不得，对不对？这正像什么几样，你不要看啊，味道还是不错的。南方人都是叫臭豆腐，你知道吧？臭豆腐外面闻得很臭的，吃起来味道不错。我也是以前一直吃的，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了，你知道吧？我看了一个视频，什么视频啊？他讲的一个作坊制造臭豆腐的作坊，他为了这个臭，他把这个豆腐放在粪水里边去浸。你说我这个吃了以后，你说我作呕啊？我从今以后我的习惯改掉了，跟吃豆腐断绝关系，为什么不吃了？你再好再讲，我再饿不吃，你看下决心了，看到吗？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个己啊，没有看到像臭豆腐那么臭，那么有毒，那么不讨神喜欢。当然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己是臭豆腐那样的光景，你说你还会用吗？还去喜欢吗？肯定要舍弃的，这是一，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方法不对。为什么方法不对？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讲哥伦多人，你们是无知的，就是加拉太人呐、你们靠着圣灵入门，怎么是靠肉体来成全呢？你圣灵入门是相信神的力量，你的生活应该靠圣灵生活，但是他怎么靠律法，靠自己去奋斗，自己去做，所以他们的灵命长进吗？不会长进的。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想你都有经验的。我在家里边我也体会很深，我语言不行的，否则这里的很多的方法，可能呢很多的药水，洗衣服，做事情清洁，你做铁匠，你做木工，很多的工具非常先进，我们都是老的那种瓷砖，解决不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家里边的浴室你们都有体会吗？潮湿，关了窗，对不对？结果后来上面很好的墙啊，上面都是黑的点，时间一长变成黄的了，新的变成旧的，脱落。你像狼衣啊，外面的水路轨那个旁边呢、水沟啊也是黑的，你去看一看，黑成一片。我来不知道啊，我就拼命的刷，用肥皂去洗，而且用这种喷这个药水，可能玻璃的药水一点没用，累得要死。结果有人告诉我，你不要这样了， supermarket 的买一个药水叫 mover 什么 killer， 它是霉菌呢、起的作用，把它杀死。哎，我拿了一喷两分钟，黑的比白的了，旧的比新的了，你说方法正常吗？所以今天方法对，我们确实是非常省力的。属灵的事一定要有属灵的方法，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恩赐。加勒泰人，我们不像巴加勒泰人一样不去经历十字架，不去用神的方法拼命的去用人的方法去奋斗，那苦了，活不出来的。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工具就是什么？信心、圣灵和十字架，这是白白的恩典。 我们先讲信，信是来自于神，因为神爱我们，他是信实的，从不说谎，从不失信，所以我们他对他有信任，对不对？因为他圣经里边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是我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激励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激励我们相信他，因为他这样的信我们，他是信实的。为什么？经上记着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是不能背负自己。你看到了吗？所以神从来不失信，他照着他怎么样的应许，照着这个应许来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对他是信靠的，是信心的。今天人也相信人呢、啊、譬如有人写了遗嘱叫人保管，他相信他。有人到这里来了，他国内的养老金叫朋友来报，亲戚来照顾来保管，他是信人。但是你知道人是靠不住的，都会改变，神是靠得住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因信得着救恩。但是今天成圣，我们也是靠着信，没有信是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正式在这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靠着信出发，知道耶稣已经跟门人钉在十字架，我们跟他同钉着十字架真理，已经死了。上次我讲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既然死的死人是最强大的，最刚硬的，外边的世界的引诱，肉体的引诱，十级的发作都没有了。所以现在碰到一些吸引你的东西的时候，最吸引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当看自己是死的，即死了跟你无分。你怎么样呢？你不需要再去自己去挣扎，自己去奋斗，自己去努力，这是律法主义。正像我要发脾气，我拼命的要压，对不对？我骄傲，我叫自己今天一定要不要骄傲。骄傲不提醒我，拉住我，一定不要骄傲，有用吗？没用，还是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要靠信，已经定死了，然后交给神，让圣灵来做主，来指引你。我们要每天大的小的事情要交给主，交给神，让神来做，不是我们做。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你相信试试看，圣灵会工作。圣灵工作出来的时候，神的生命就流露出来了。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十字架的生命，荣耀的灵，他会帮我们做。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这个信是非常要紧的，而且是圣灵跟十字架的工作的对付。当我们交给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可能出来的结果不是像你所祷告那样的完全成就，可能你会喜悦很高兴，但是不照你的心意，你很不高兴，你就埋怨，对吧？就感觉神不对不灵。你千万不要这样，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有这个经历，为什么？因为神出来的果效，从人来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后面在，但是你要相信神是信实，他不会失信，他这样做这个事情结果对你一定有用。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买到了埃及，对不对？下在监里，那个九真忘记为他在王的面前提醒释放他，当时看似是个坏事，但是你知道吗？这实际上是个神的预备，是好事。为了约瑟等有尿，为了拯救雅国的一家，所以你看看结果怎么样，他完全是不同的。所以神的预备，神给我们的结果是有他的意思，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只能跟他比。所以你直接接着信，就是圣灵交托给神，你自己在十字架上说对付，神必定喜悦你，成全你的。所以每一次的对付，我们十字架的对付， 你对神的信任度、信任度、信靠度增加一分，因为你相信神给你不会错。我的经历就这样，对不对？神看过你的，哎，下次你就更乐意交给他，因为你每一次交给他受十字架的对付，你里边的空间就大了，圣灵的充满就多了一份，神的生命就多一份出来，你外边显露的多一份像基督。所以这样的话，每次这样的经历多了，生命就长进了。所以我们应该乐意的接受神为我们的安排，即使在很坏的一些环境当中，你不要埋怨神，你也要真接着信，接着圣灵，接着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受对付。有的时候神把最不愿意看见你的，你最恨的人放在你面前，是你不得不来看他接他。实际上你要知道，神为了造就你，他让你来学习十字架的功夫，来对付你的肉体。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乐意的来接受。当你乐意接受的时候，你没有争辩，你不要在神面前指挥神，神你把我这个挪去，我看不惯，对不对？这个环境我怎么能过啊？这些你不要去争辩，不要去争取，也不要自己说什么，你只要安静，像保罗所说的，怎么样？功可己身，教身服我。这句话真的是非常好的。当你试试看，照着这句话行的时候，你必定得胜。我试过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至宝，非常有用。感谢神给我学了不少的功课，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一一诉说。神知道他爱我，我知道神爱我，让我学习对付，让我学习这个自我不定式的功课，要放下自己。当我愿意接受神对我的对付，我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完全从以前的情况当中解脱出来。我以前怎么样？喜欢争辩，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出口要伤人，要讲人家，对不对？而且脑子一直盯着人家，回去就想，睡觉也想，释放不了，好像我是一个，好像很真实的，我为着神的荣耀，对不对？我遵守真理，好像自以为是，自以为我。但是神就借着这些让我学习这个功课。当我注意力从别人的身上专门找别人的差错，而转移到仰望神看我自己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自己很多亏欠神的地方，亏欠人的地方。所以我就这样呢，神面前认罪悔改。当我这样放下自己的时候，哎，我发现以前真的我最不愿意看的人，实际上我现在看他是个宝贝啊！你不要说，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他也摆上，对不对？所以不愿意看的比人愿意看，而且喜欢跟他交流。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所以神的恩典，借着信心，借着三样的宝贝，信心、圣灵和十字架，是我真的愿意接受与弟兄姊妹和睦相处，一起合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在这个上面真的需要受对付。当我一对付的时候，我完全释放解脱。所以今天我真的体会什么叫自由，什么叫释放。你每天回去耿耿于怀，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接着祷告是为别人祷告的，不是为我祷告的。但是今天完全释放，全部放下。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啊，弟兄姊妹都知道，你认为正的事，他做的不正的事，神会管，不要你来管呢、啊、你算什么？你这样一想，你放下了，你释放了吗？释放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让我们走十字架道的破碎来对付，让我们不愿释放的接着十字架释放，我们不能释放的接着十字架能放下来。我曾经有听到一个见证，两个姐妹非常非常的亲密，彼此相爱， 结果后来为了某些的原因，某些的误会，反目为仇，反目为仇了，彼此自知，对不对？好像老鼠不相往来啊，是这个情况。你说两个人痛苦吗？都痛苦啊，都受伤，他比他受伤，他被他受伤，彼此这样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处。但是感谢主，其他有中一个姊妹，他在神的光中，在十字架的光中，他祷告，他看到了自己对神的亏欠，对姊妹的亏欠，所以他能走出来，他主动的向另一位姊妹道歉，我得罪了你。所以你看，这样被道歉的那位姊妹呢，也有一个爱的回应，他们和好如初。你说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见证，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照人的观念，往往认为我今天向他道歉，他认为是我的软弱，可能我以前的都是我的不对，对不对？他不愿意面子关系，他不愿意放下。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在某些人面前看是软弱，但你在神面前是得胜，你自己就是刚强，就是得胜。所以我们为这个姊妹能有这样一个十字架的经历而敢于做出这样的行动，真的是要感谢主，也是我们放校学习的榜样。相反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当我们碰到不愿意放下，为什么？个人的面子，对不对？自己的荣耀，什么都自己的，他坚持自己的，他一定顽固到底。那你说这个不放下的事，你说这个是在黑暗中吗？所以你不这样的话，你的生命怎么能成熟？你对人家，尽管你要面子，人家看你，这不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表现。你真正爱神的话，你是要怕神，你不怕神，你就是不属于神的。所以今天真的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要学习谦卑，要学习忍耐，要学习赦免。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受十字架的对付，什么情况？里边的己爆炸发作，它出来的东西是刚硬的，到处浑身是刺，没人喜欢的。我到上海去碰到一个老姊妹，她的女儿儿子都跟我是朋友，我们四交，他们讲了他母亲的情况，我真的感觉为这个事情痛心。弟兄姊妹，他的妈妈是什么呀？是唯济主义者，什么都从自己考虑的，年纪很大，他什么想的都是自己，猜女儿做这个，猜儿子做那个，儿子女儿非常忙啊，他们又要自己的家庭，要照顾孩子，而且照顾孙子孙女，对不对？他们花出时间来为他烧饭，为他料理，为他做家事，他看着什么都不满意，做得很好，人家看着很好的吃，或者很好吃，他感觉这个味道不对，那个味道，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他要坐汽车，他们去看毛病，做什么什么什么，两个儿子女儿给他搞得头都转，围着他转，怨声载道。他的，你不要说他们父子己了，父子己，你说你是相会和睦吗？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我们信了主是什么？偏待基督啊，有十字架的印记啊。你说这个哪像一个基督徒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真的活出来的是一个见证，弟兄姊妹，是个见证。我们今天知道的，我们信神要怕神，我们尽管在地上，我们也要有个约束，这个约束什么？就是十字架的对付，圣灵的管教，十字架的管教，神是侵犯不得的，真的。所以我们要成一个敬畏的心。今天当你如果十字架不对付，你就成为别人的累赘，人家因着你的关系要背十字架，所以你这个十字架从自己的身上转到人家身上，你成为人家的十字架。今天耶稣叫我们背的是什么？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不要把自己十字架扔给人家，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纹身是刺的，今天没有基督印记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必定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是信神的，将来要见主面的，将来到神说不认识我。我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有位姊妹近100岁了，她实际上是非常宝贝的一个姊妹，你只要祈祷她，人人都说她好。她跟女儿生在一起，两个人，女儿非常忙，她近100岁，女儿为什么不把她放到养老院？因为她也是爱她，她也没办法，但是她呢也是因为儿子女儿大了，但是她尽力的服侍她。但是你别忘了他们自己的关系很好，为什么？因为妈妈付出，妈妈在前面前完全是寻求神，走十字架的道路。他首先跟我们说见证，他说我活得这么长，我要提个问题，为什么神让我留在地上？因为让我学习功课。我说每天在寻找什么功课要学。他在家里边，他以前主张很大的，但今天住在女儿的家里边，他看到是女儿的付出，你要忙忙碌碌还要照顾她，他满足，他感恩。所以接着这个事情，他自己顺服，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顺服女儿的，女儿怎么讲就怎么做，所以这个没有矛盾了。他也做了一个例子，他去医院里边住院，吃的那个外国人的菜，那些菜中国人吃不惯呢，他马上就感觉，他如果说吃不惯要提出你给我烧什么什么什么买什么东西，没有，他安静在神面前，他说这是神给我学的功课，不好的我也要吃下去，对我身体有好处，他就吃。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个学自家功课，他针对是自己，他出来的是什么？神的生命呢，为神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说，哎呦，这个姊妹真是太宝贝了，年纪快近100岁了，他看圣经，一个放大镜，很大的放大镜在看呢。他跟人的话语供应呢。我们开刀的姊妹也好，弟兄软弱的时候，他打电话来关心，用十字架的神的话来供应，接着他得着鼓励，得着滋润，感谢神。所以他在这里，弟兄姊妹都爱他，怀念他，在那里搬家，在那里。他的教会也非常喜欢他，所以你看经过十字架对付的弟兄姊妹，看看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完全截然不同，一个属天一个属地。所以真的今天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今天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对付的功课，这条路是耶稣命定的十字架的路，而且我们一定要走的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要成圣得救，经过这条路，否则神不做纪念。因为什么？因为天上有宝座，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说如果你们得胜得荣耀，你跟我一起在我的宝座上跟我坐，就像我跟父坐在一起一样，他坐在他的父亲的座上。所以今天天上有荣耀的宝座为我们存留，我们是什么？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生命才能丰盛的人才能得着这个份，否则神不认识。所以十字架你看看，弟兄姊妹，是如何的这样重要。尽管我今天讲的不完全，但是我想圣灵感动大家，让大家能够来关心十字架的真理，来经历实际十字架的真理，只有这样的时候，主啊，他能得荣耀，弟兄姊妹的造就，我们的和睦，家里边都见证。弟兄姊妹，我就交通到这里，好吧，感谢主，占用了大大的时间，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福分的人，你命定我们走十字架道路，而且你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这样的途径，这样的工具方法，让我们借着信心圣灵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脱颖而出，能够活出基督的身量。我们也知道神永世里永远的旨意是唯独是基督，今天万物皆大造，而且他造万物，所以今天真的主让我们能够学习十字架的功课，照着他的命令来跟随他，真的听他的话，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借助十字架来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性质，也借助十字架活出新生的样式，来荣神一人，来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仰望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预备。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受世界很多事实的缠累，但是主，你真的实时的体现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十字架上受对付，接着十字架与你交通，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相信主，你一定祝福我们的自己的脚重，来为你喜悦，让你得荣耀。感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门。